我们有些地方，因为属息法的部分，曾经在有些地方稍微讲过，可能大家有些人也听过，那所以我这里稍微简略一点，不过有些重点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好，我们第二项开始啊，世尊，世尊所说安那婆那，我已休息。佛告阿离色刹比丘，如因何休息我所说安那婆那念？比丘白佛，世尊，我以过去诸行不顾念，未来诸行不生心乐，以现在诸行不生懒惰，以内外对爱想啊，善正除灭，我以如是修世尊所说安那婆那念。佛告阿离色刹，比丘，如实修我所说安那婆那念，会不修。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原要领。其实不仅是安那婆那念，所有修行都应该这样。所以我们 一路上我们在很多的修行上为什么一直始终不相应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啊。你掌握这个原则，你有这样的观念，你在听其他人在其他的法门在修持，你相信，你就讲说不可能不相应，你讲的这个跟这个法不相应，出世间法不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可以把佛法讲得很殊胜，讲得很好听，讲得很怎么都可以，可是你一定要因果相应的，出世间法一定不在世间法上懒惰，又能在世间上懒惰，一定有特殊的因缘在。你要不离世间法而能修解脱的话，那一定在世间法上你有独特的观察力，那一定是大圣的般若空观一定在里面，就是不离世间而不着世间的观察。那你如果在现实当中，你所说一切都跟世间法还是息息相关的话，而你说你在修出世间法，我觉得不承认的。所以有些人在修，哇，他感应很殊胜，我们只要稍微一谈，从他的动念处其实就知道他已经掉入偏执了，很快就解。你不用说你开悟了，不用说你解脱了，不用你说证悟到了，你只要一听，你大概就知道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心念以诸世间法处处懒着相应而能得世间出世间法，不可能。那你看他这讲，我以过去诸行不顾念，这个不顾念我们现在讲到以未来诸行不生心乐，还能不生懒惰，不顾念，不生心乐，不懒惰啊！这个不是完全断灭的那种脑筋都没有的，绝对不是这样。只是说我不会经常去回忆过去，过去的诸行不顾念，这里面其实要讲的意义很广的。这不是光对过去的好的或坏的，一切诸行都不顾念。那这会产生什么问题？当我们修行在某个地方，如果内心里面有一些挂碍的时候，你不可能不顾念。这为什么很多修行者必须在修行过程之前啊，先忏悔，否则他的影像会跑出来。他想不顾念，不可能，他的影像就一直跑出来，你怎么可能得定？这个不是光安那波罗念，其实这是很多修行都同样的一个心态。你必须要专注于你所缘的，都是定法会的，都是以这样的东西在这样原则在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能对很多，为什么你能不顾念？因为你对世间诸法的那种心态已经慢慢建立了。这个不是一下子随便听一个人讲，听怎么样的人讲，你可以一时得到感应很欢喜，可是我告诉你大概都不会超过一两天了，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大家还会在这里做？我们会在这里做都感受我们还不行吗？是不是？当然有的要是视线来的那另当别论了，不过我们经常讲那不大可能了哈，我们现在的大概这个机会不多了。必须要平常养成一个观念，你说要设定啊，你要能得定啊，你要对过去要能在观念上能有某所放得下， 当然我们的放得下绝对不是要求说大家全部都已经放看看开放下了，不是，绝对也不是这样要求了。可是绝对不是像你过去一样那个养成那种很习惯的对过去的东西经常拿起来回忆啊，有的还引以过去为荣啊，经常在回忆过去怎么样，这种念念于我们讲，其实这句话这是阿含经讲的，这是不是就是如《金刚经》讲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如果你们对《金刚经》里面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这三心，你就依照这种解释，对过去诸行不顾念、不顾念，未来诸行不生心乐，以现在诸行不生染着。为什么能不生染着？因为我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诸法刹那无自性，你要染哪里？你要念什么？所以你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当然跟人家讲话说啊，过去我昨天我做什么？你说你如果把这句话经常跟你的公司人讲说，他讲说哦，我们昨天做什么事？你说啊，过去心不可得，你不能说，你两三下会被人家搁置的。你知道我们明天做什么事？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知道？那你现在我现在心不可得，我请你来干什么？请你来修行的。其实真正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并不是表示不能说了，是那个对那个体性的执着，执着时有过去，执着时有未来，只有执着现在的这样的执着性没有而已啊。说还是会说，那这一份你对他有这一份的认知，了解诸法缘起的那种无常性啊，你自然而然对他的那种念着心啊会淡。相对的你就容易点，所以你看呢、啊、大家讲说这个有这个阿离色诈比丘哈 啊他这样讲了、啊、表示说佛陀讲你真的是会修的人。所以你看呢、啊、讲到假如这三个心都未调整，而说他能很容易在佛法上得，像有人讲说有一个就讲他已经证得什么禅定？我说你证得什么禅定？一证初禅，初禅算什么？你想，他只要开口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他连初禅都没有。对，我们这种外行人一测就可以测出来。为什么？真正证禅定没这种心。算什么？你很明显，我在问你，我都还没那么高的心呢，你那么心把拉了那么高，对不对？这种心很明显，就是对现前法的这种执着性很强固的。你说你会得定，那不过是一种，我告诉你，连入初禅心都没有的那种，甚至只是欲界相应的偶尔的那种身心感受而已。你要这里来讲说你已经入定，乃至入四禅。你小心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为正言正，大妄语，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学，我们不到人家不容易。老实讲，我们这样一直学一学，会被骗啊！除非我们不用心，我知道大概不大会被骗，因为他知道一个法的修行有一定的原则。他不会这样、没有一个随便乱跳的，当然有些地方我们不熟还有可能，可是大方向不大会被骗。好，以内外对爱想啊，有所有对待，有一个境界，我们修行一定有境界，可是那种执着就是说一个我所的那种对待我你他，这种有对爱想的，有一种执着对象性的，能被你执取的这种有一种固执性的这种思考还不错，能善证除灭。我的杯子就是那种对爱想，对，就是这样。我以如是修啊，这个所以说世尊说你这样会是你是真正在修的。所以那简简单单一个呼吸那个你是看着呼吸，这个要是以前的练功夫很快就会了，也就是说修学安那波那很快把呼吸抓住的人其实是并不难， 我们看看看到变斗气炎，那也无妨啊，因为我们专心嘛。我们如果呼吸数不来，那你就干脆就数钱嘛，可以啊。钱你很熟悉喽，对不对？你呼吸进出你不会，你就一张、两张、三张，天天念，我让你专心，这也专心哦。我看你不要以为他是做的，不过他为什么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数钱和数呼吸，即使如果会数的人数钱照样可以得定？当然不容易的，因为他很粗，他的行为很粗糙。可是如果以数钱来讲，色心有没有他的道理？有、哦。那为什么他容易有过失？没错，因为在数的过程他有懒惰心，钱啊，对他，你不要有时候我只是数一二三啊，没有啊，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就是有懒惰心、啊。有人有那一份懒惰性，那个懒惰性刚开始不会，久而久之它成习性的时候，那就会产生问题了，会有问题出来。所以这个里面每一个药方对一个初修者他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对一个久修者他那个维系的那个药方的那个里面扎了一点药啊，久而久之吃久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数钱其实以你最容易耗药的东西来数，一二三四，它可以摄心的。练这种专注的功夫，其实世间法都，所以说世间法都相通。所以说我们讲定法是共世间，就是这个道理。对一个已经对这个东西有耗药而投入专注的心精神，它能得定，这并不难啊。问题你看啊，前面就讲的，对过去的种种诸行不产生这个顾念心的，还有懒惰的，这个就必须要自见。否则你会在得定当中产生懒惰，不就产生这种问题了？我们来看第三个，主席不得意有四因缘啊：一则用念生死啊计较计故；二则用饮食多故；三则用脾气故；四则用作不得根罪地故啊。此四事来啊，皆有相。哦，就是说你。为什么数息数不来？第一个就是你经常在生死念上计较。生死计，简单讲就是在乎自己的很多的琐碎的事。这些琐碎事其实根源在哪里？就是你对你的这个生命的在顾念。你顾念它，你的琐碎的这种凡夫生死事啊，就是你太在乎。太在乎你就担不起这种丈夫的事业，对不对？还有你吃太多，吃太多不行啊，哎，所以慢慢在修的人大概会减少，我消化我会好，那大概也不用吃太多，那吃多也不舒服，吃大概也不需要吃太多了，真的。那我们现在的作息是不大一样啊，现在我们一般来讲不大一样，可是如果对一个久修那一个适当环境里面，它会慢慢你自己会，我相信会调过来。可是这个也要自己用心哦，饮食的东西你不要，我记得跟大家讲过，饮食你不要以为它不会造成障碍啊。你没吃，你现在是还有得吃啊，碰到没得吃的时候，或是你潜伏的那个根性它会跑出来，所以那平常也要断，要观察它的性质，否则它会影响你的，会的，不要以为它不行，它还是会跑出来。再过来疲劳，太疲劳。所以为什么啊，在修禅定的时候要习诸缘物，很多外缘的事物要减少，因为很容易疲劳。这个在佛法的戒律里面、其实要求的非常的严格，就是说比如说在为大众服务的出家人要考虑好多事情、那个规划讲的实在是很详细啊。可是所以因此相对的，在服务大众的出家人、他的功德大，可是他牺牲大，他很疲劳，就他必须要 一个真正尽责的，他必须要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从外地来的是什么出家人，他的个性怎么样，你就要环境尽量促成他，这样考虑到很周详的嘞。他几乎要整天就在等着看谁需要什么，归刚啊，这种前天到24小时全年无休的威德哈，很少的，而且要持性很公平。那这样的话会很疲劳，所以这戒律上有时候要求，对一个喜欢进修的，你就不要给他太多工作。这要是我们早就打起来了，你喜欢了一个就我们那边别的，他要考虑到很清楚啊，这个适合做什么事情，就让他发挥他的长处，都必须要很用心的思考这些问题。那所以相对的，执事师、执事生，他就很容易疲劳。那这个疲劳其实不是光只是讲出家人啊，就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容易劳心劳虑的这一方面，就他这个不容易摄心，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因此就产生在修行上，产生两个极大不同的修行风范。如果以声闻人、小圣人，他就急着想要治疗，所以他很容易把事情就跑开了。那因为菩萨道他讲的是敬未来际，所以他宁愿这一时他无法成就，他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这一个真正能发菩萨道的那种菩提心的人很少，他几乎在赌命，赌说命，别人可能解脱了，轮回可能是你，可是他不在乎短暂的，他长时间的这种投入，这种广大的一个慈悲心的一个投入啊，是建立在佛法的很广很深刻的认知里面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像我们来讲，你看呢，我们讲说脾气固，那一般来我们一听到，对，所以又要尽量把事情减少，大家可能就往这边去想。这是如果以我们修行来讲啊，阶段性的规划，可是他绝对不是认为说经常性的、长远性的、永久性的远离事情为他的目标，绝对不是这样。菩萨道变成了只是阶段性的规划，所以真正要开始温热加工用行的时候，他一定暂时要远离事情，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太过于疲劳的时候，他的功夫没办法累积出来，实际上是如此的。再过来就是用作不得根罪地果，那就是有罪业。好，根罪地啊，叫变根罪地。变根罪地就是你所处的环境背景，就是你处的这种环境，就是说你怎么样，你有烦恼障碍，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啊，你没把它变化掉，你没有把它更换转变，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很难用功，很难更进一层了啊。在这后头有讲，此事是来皆有相啊，作属时属习忽念他是失习念啊，就是想到其他事情，是为念教迹相啊。啊，骨节劲痛不能久坐，是为十多相，就是。这一步啊，不能那能酸，那痒痒酸哈，啊，就是有个酸甜啊，啊，那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样哈，你不要，我们讲的都只是一个参考了哈，不要一下子就这样判定哈，这样有时候会看错了，不过至少吃多了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深夜重，你很难想象100多公斤在禅坐。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你怎么去？那个很累的哦，100多公斤要踩一下哈、哦，那个是你看要撑住，很累的。所以，不得了，哎，身重义哈，在啊，多想身重义啊啊。邓蒙但欲睡眠，视为脾疾相，这个就是身心劳累啊，容易昏沉啊、哦。 是面作不得一喜啊，是为最低相啊，是面作不得一喜啊，就是你在做的时候都不得一喜啊，这时候你应该哈、啊，是为最低相，以知罪当惊醒啊。若读经闻作，亦不习罪，亦不习罪，就是你不要一直在串习你的过去的那种恶业，你开始，甚至我讲忏悔、读经，配合其他的辅助的行。就有些人就说，一刚开始你叫他修定，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乐意修定，为什么修不来？就是因为你辅助行不行，而且你的根气不行，你周边的条件不够，所以你要硬在做哦，我们想做，可是做不来，你太多条件不记住，你心烦气躁了，这时候你一下子叫你定不可以，干脆就叫你读经乃至抄经，那这个其实还不是定，可是对你前面的那种散乱心来讲，它是定法，慢慢导进来，让你的意念不再以过去的那种意啊，你看啊，意不习罪啊，意念不再跟你过去的罪业产生习惯性的交连，那这样慢慢就会意念就不会造作你的那种烦恼，我的那一股习惯性啊，只要一打坐，很多念头就跑出来，很多烦恼性就出来，那你先一段时间隔离这样的习惯性，那满这样的一个习惯性没有的时候，心才容易安定，所以初学很少教禅定的，所以像我们现在动不动一下子大家一起来参禅的，其实老实讲那个那是不得已的，或者那种不大卫生，因为对于某些初学人来讲可能会有什么障碍，因为他可能会在这里，因为我们在碰到一给他一些方法，他没有机会，他不知道，他观念这方面不足，自己就由他自己的观念形成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境界，自己想的。那他有时候自以为是，要是有跟人家这样互相切磋，还比较没问题。那形成以后，慢慢加工用心，慢慢形成一个固定下来的时候，就产生大的障碍。所以啊，用功的人，或是应该是大方向的引导，大家可以对大家，然后再过来就是个别的引导啊，我已经现在用功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产生什么障碍，是要跟这个禅师要经常谈的，那你自己要主动积极，那这个观念里面不是光禅坐，他的所有的修行观念就在修禅里面慢慢引导进去，这要有的，否则的话像我你看啊，有没有讲说念佛啊，我们念佛念了好久，其实我们不曾真正定下目标，想要念佛得定，没有。你看啊，一心念下，这些修行可以要求的。像一般来讲，那藏传啊，藏传的要求就会比较严格。不过最近也慢慢松了，也慢慢松了，我觉得也松了。这里面都很为难嘛，我觉得都很为难嘛。现在的你要按部就班，几乎很少人可以跟上来。你不按部就班，广开方便，佛法也在这里堕落，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话，以前藏传，你今天要修下一个法，一定要前面一个法相应的，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相应下一个法才能更进，是他一定不会这样跳跃他的层次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在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面，我们现在要求说啊，你进来这里念佛，好我们现在要求你在这一段时间你必须要用功到你心能定下来，你各自用功啊，不一定大家每次就木椅拿来一直敲，这样不需要，给你时间，那你如果化解说哎，看你都下不了功夫不行，那你干脆就不要带了，反正大家没关系的啊，随缘啊，慈悲啊，大家可以的，以他的懈怠影响他的懈怠啊，结果到最后 正道门前，那懈怠的华都出来了，就这样。这有时候必须要，就是说你现在念佛，我要看你念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有没有念出来，你现在念你念的时候心念是怎么样的，要求他一定要用心啊，这样一步一步的逼他，一步一步的策立他，你自己一直用功一直用功，这样就会恢复。一样一段一段一直一样，像我们这样悠悠晃晃的这样糊糊这样啊，其实都死不了力的，那只是说培养后头的资粮而已。所以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大环境里面有人在策动你，那给你，那你自己很欢喜，还一直投入一段时间，天天从一万一天一万两万三万四万，到了用功的时候一天就十万声，这样整个都投进去的，然后大家就把你保护起来，因为修到这些，那个心自己心里有数了，就是说那已经用功了，很多杂事你就不要去干扰它了。那你已经有到那个资格的时候，其实大众的事务你可以不要做了，那自然而然人家就说让他完全清净，就是完全让他投进，但是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其他都是整个就是投入在修行里面，那每个大家就是大众就是扶持你了。那这个你不要平常就一开始一直用到什么，你会说哎，你慢慢念一天一万两万，我一开始就十万，你大概没有两三天就熬住了，就不想念了，因为很闷，你不会从这边得到法喜的。你要真正得到法喜，你自然会一直加上去，到最后你根本就不用管那几万声了，你就是一直念了。那你乃是嘴巴不念，那意念随时跑出来，听什么声音，怎么到处都有人念佛，经常会有这种想法，你怎么我走到哪里都好像有念佛声，睡觉的时候念佛声，什么都念佛声，那表示你意念有把它用心进去。所以我们经常不是讲说，我们要是家人有人往生了，我们帮他助念七千，你就哎奇怪，怎么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念佛，没有啊，那是你的声音跑出来，你自己听到你自己，你那个习惯一直养成一个习惯这样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哈。好，观礼席的各种特色啊，就第一个席有四是一个风气席传啊，有声是风，无声为气，出入为席啊，气出入不进为传。这个就是说真正能得定的就是那个习，有风就那个心很粗的，再过来就是有时候哈，无声可是气象很重，就是虽然没有声音，可是你会感觉你那个呼吸的那个气的很明显，感觉得出来，可是没声音，有声音当然是粗了，没声音也粗，那我们一般正常禅定的是没什么特别感觉，很缓。那如果修数息法还好，有时候如果你修其他，有时候你会忘了呼吸，其实有了有呼吸，可是有时候你会好像觉得好久没呼吸的这样感觉，其实是有，你放心，你还不会那么懒惰了，还是有。那所以相对的从这里会讲，就是说习相是一个定，呼吸的定相比较适合修行的，可是这样的相慢慢心定的时候，心习会越来越淡。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所有修行方法念佛法门，越念佛相会越清楚，声音会清楚，只有呼吸是越观呼吸越不见了，所以他必须要再把它抓住来，因为心定的呼吸就是细微细微，除非你有定，用你的心念去观察，或者的话越观越不容易，所以呼吸经常会不见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要锁住那个地方，看着你的鼻端，它自己噔噔噔噔噔，你就不要管它，你不要说怎么呼吸没有的，我是不是死了，你放心了，还没好，你只要看住它就慢慢跑出来。再过来咪啊，那个就是说有杂习、静习、道习啊，
时光只是看呼吸而已，一定是呼吸的同时心念的问题。好，习之所依地啊，这是让大家知道说属习法的状况是什么样啊。如念住故、啊、通于五地，为初二三经历尽分中间一界啊。这个初二三经历就初禅、二禅、三禅的尽分定和中间禅和一界定，一界总之这个地方有念住，就是有阿那波那念的念住。哎，此念为以舌相应啊，为苦乐受啊能顺引循，此念啊自循故啊不计取。喜乐二受能遮能伪专注啊，此念一尽啊专注故成啊，由此相违故不计取。就是说啊，这个念头啊，它这个安那波那念，所以安那波那念就是那个念，就是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沿住呼吸以后产生的那种极静相啊，这种叫做安那波那念，就是已经跟呼吸相应了，就是呼吸相已经观察，能把呼吸相掌握出来了，这样的开始进行真正的呼吸的那安那波那的修行啊，这样的观察是跟舌相应的。所以跟舌相应就是说不容易你有很强的快乐受或痛苦的受，你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个呼吸念这个安那波那念不容易升起。所以啊，修这个法一定是对治你那个其他的很分别心，所以我们说安那波那念可以去除你的散乱心，对不对？因为它是跟舌念相应的，舌的意思就是说去除善恶无忌快乐不苦乐不苦不乐受这样的感受都放开了，这样的苦乐不苦不乐受，它是舍离，它是跟舍受相应的，就是它不在这里起分别。那他说此念自寻，寻的意思就是说分别出的分别，就是说安那波那念本身这个念法的性质就是对治散乱，所以它是自寻的寻就是分别心，所以它不会跟什么跟喜乐受相不跟喜乐同时起来的，好，它也不会跟这个寻相起同时起来的。啊，当然有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讲啊？其实最主要是有人说啊，安那波那念只有在初二三净力啊的净分里面才有，不在正禅里面，所以正禅就不在初禅、二禅、三禅的正禅里面，而是在初禅、二禅、三禅的净分定和中间禅意界定，因为这个地方会有喜乐。这个我现在要讲，因为这个比较复杂，这个讲法其实也是一家之说啦，一家之说啦。也就是说他就讲说安那波那念不可能在初禅、二禅、三禅，不可能在正禅，因为正禅里面有喜跟乐，像初禅有觉观喜乐一心啊，他有喜乐啊，这喜乐心跟你那个安那波那念是没差呀，因为那安那波那念是要放下的，结果你那个身心那么快乐，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暂时正禅地离开或者怎么，不是正对那个禅的时候才生这个念，一定要退出或者进到不是正卡，就是比如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能在正禅里面，因为正禅有喜乐心，就在中间的部分。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也是修行人的一个观察到，他不能有喜乐受，他必须要舍受相应。那有人就讲说，其实可以初禅、二禅、三禅里面也有安那波那念，为什么？因为他说，其实啊，下三净律中亦有舍受，初禅、二禅、三禅里面也有舍受啊，只是一般少说。所以说这一份舍受还是可以跟安那波那念相应啊，可以相应。所以说初二三禅，有的认为说还是可以有安那波那念，比说一八地啊，前面讲五嘛，那有的认为说根本禅三个禅里面也有舍受，有舍受，所以说安那波那念也可以在初二三正禅里面正的禅啊， 所以加上前面的五，那就变八个，就是说在这个八个地方能生阿那波那念。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这是一种知识而已，可是我告诉你，这些观念有它的理由。所以当一个人说他已经证了阿那波那念的时候，你就问他，这个拿来自己检证自己，就不会狂妄。就是啊，我已经证了什么禅定了，我现在在哪一个禅定里面，我说好可怜，你冲突的事情啊，是你就不会狂妄。那你也知道要发挥这个禅定，因为至少这个禅法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它要得定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得定。那离开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说要得定是不大可能，对吧？那上定现前岂无有故啊。好，然后这里面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第四禅上定讲前三禅，那上定是讲第四禅，第四禅没有，所以不可能有。好，那所以说现在有禅师说第四禅可以修阿那波那念，这个其实很明显和北传的禅法是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南传法师来，他们讲说第四禅有阿那波那念，可是如果以我们北传所说的经论里面所谈的，认为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第四禅基本上都不谈阿那波那念，那有上去的话一定是用另外一个方法，用一个方法，就是说这个方法就已经不是在沿呼吸，而是沿你定中的心相，心的相貌，不是沿那个真的还在呼吸呢。因为那个你心已经调到第四禅的时候，呼吸已经不见了，所以那时候你继续援助来进攻攻上去的，那时候一定是依你前面所修的那个定的基础上去，一定不是以你现有呼吸，那吸呼吸已经很细了，那到那个情境的时候呼吸相就会停了，那个到那个细定的时候，那个心的这一份的观察也会停了，那有的话纯粹是定心在作用，不可能有呼吸。所以那时候你说啊，我已经正式禅，你看他呼吸舒不舒畅，好舒畅，那骗人，那时候怎么会有呼吸？所以有时候你随便问一下他就知道说啊，他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因为第四禅没有呼吸的，此地言风依欲生欲生起，就是异界的生，我们异界的这个生，为人天去啊，除北俱卢，北俱卢啊，这个不能有，不可能有。通离染得及加行得，离染得就是说解脱的，离烦恼的而证得，还有用加行得，就是我们加工用行啊，可以得证这个禅定，得证阿那波那念。有的人啊，他为什么很快就证禅定？他并不是死的这样一直在修禅定，他因为他心离烦恼。所以有些圣者过去没有修安那波那念，他修别的，可是他证禅定，证解脱了。他以他这样的一个离染的离染的无漏的，然后来修安那波那念，咚一下子就死了，本来就是没过爱，所以这样一下子就。所以像一般来讲，很多人修禅定，很多问题使不上，其实是因为他对世间的挂碍太重。他是染着重啊，想要入定，很简单，得的是一种世间定而已，他不可能得出世间定，染着太重。唯有真实作意相应正法，有情方能休息，外道没有这呼吸吧。所以说在道藏里面，道教道家里面的那个呼吸法，那绝对不是阿那波那念，他是在练气。练气的东西在中国也是一大门学问，绝对是有功能的哦。 气功绝对是有，气功是有，气功是有。可是这个气功啊，我们比较不会去，因为他，你说我们要不要学气功？若能学，我没问题啊。就好像我去学医的，我知道医不能归医，可是医可以医病啊，对不对？你要学开车，我也学啊。可是我不归医，我不归医车啊，因为车不长久。那我们所以说学火正知见，你就说气功归气功，拿来用就是佛法，不执着的就是外道。那可是佛法修安那波那念不是气功。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在大陆这个明显已经，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他已经把它混在一块了。他为什么这样现象？因为在以前还没开放的时候啊，他们不大容许你太讲宗教的东西，所以他宁愿讲气。佛法的加持力都用气来解释，所以在大陆很多属于感应的东西都会被它透到气，所以在佛教里面的经常跟气功会放在一块。那我们不知道的，就讲啊，其实学佛也可以学到气功出来。其实我们根本不在追求这个，气功就是气功。我们不是在这，不是在这里滚转的。只是我知道，我承认它的功用，只是它的功用是有限性的。这样就不会迷失了。好，外道无有啊，说者故不自不能结维系法，这是维系。好，下一页啊，关于第四禅无喜之说啊，有几种说法，就是说有微妙大种，令诸毛孔细合无密合无息啊，故非喜所依啊。就是说第四禅为什么没有呼吸？因为啊，感生到很微细的，当然这是是有罗汉哈，这都是尊者啦，他们讲的。他因为在第四禅的时候有产生身心上微细的一些作用出来，那这种作用会让毛细孔完全密合，密合就是呼吸，像我们这个都有开的，我们这个都是畅通。有毛细孔，然后这个整个都密合，所以呼吸就跑不出来。另外法就论师他就讲，心不动故身亦不动，身不动故啊习不互转，因为身心不动，不动的时候习身也不动，身不动的时候习就没有动。那这妙音就是二禅有喜，三禅有乐，故身心出众而有出入喜。第四禅无上处之相，故习不动。这其实跟法救尊者讲的差不多了，就是身心不动的时候，因为二禅三禅还有喜乐，所以会动，所以说还要出离喜。那最主要喜的升起的因缘力啊，有喜所依生啊，再过来要风道通，三就是要毛孔开啊，四就出入喜地啊，入出喜地啊，出心现前，要有喜所依生啊，那要有色身体嘛。那第四空定啊，四空定无色界的四空定啊，当然不可能啊，无色界的四空定根本没色身，你怎么会有呼吸？所以四空定没呼吸。那再过来就胎儿毛风道通毛孔开，好，在粗的啦，后头的胎儿有粗的胎儿，其实啊早期，当然他这个说法我们必须要再去从现在的生理那个胎儿学那个去谈了，就是他没有呼吸，自己本身刚开始没有呼吸，对，应该是对的。后头他慢慢成型的时候，胎儿才有心跳啊，早期连心跳都没有，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应该他的气完全是由母亲给他的，所以他自己本身没有这种初习相。再过来就要粗心，心比较粗，那这样四禅啊，无想定啊，没心定啊，不可能有，没有禅的时候是心很细的啊，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在经典里面有很多 当然这个我们没学过就不晓得。我看过经典在描述胎儿的现象啊，讲得很细。那我不晓得这样讲跟我们现在的那种胚胎学这个到底符不符合，不晓得。不过谈得很细，讲得从刚开始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大，哎，讲得很清楚的。哎，奇怪，那个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哎，这个很特别。我一直很想说把那个资料拿去给医师啊，看看他这样的讲法，哎，有没有一致的地方，或是有不一致？不一致的看法是因为哪个地方不一致？是不是佛法看了有时候把内在的更多东西你们没看到的他看到了，提供他们去注意这种胎儿？因为为什么要谈它？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始的地方。一个人开始轮回啊，从这里，他怎么从生老病死的生，这里面的问题，谈这些问题。我一直很想说有机会要是有这种医师啊佛教徒啊来看一看，到底来检证一下以目前的这种医学和他这种讲法，因为他谈得很细，很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的经论中所示安波的模样是怎么样啊。为什么我要谈这里面，这总共引了一二三四五六，当然后头到了第六，那是智尔大师所讲的哈，那不是经论的。前面的五个都是经论的。那这个经论的哈，和我们现在平常所说的那种，修安那波那法的那个，一、二，其实那是比较后头的。经典也有讲得很详细，其实后头的那个论师们在衍生出来。原初的经典讲的安那波那很单纯，很单纯，所以一般人呢，看经典是不容易去体会怎么修。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后头的那个以后的论师们怎么写那么多，好烦哦，各说各的不一样，其实当然不一样了，观察力不同。那有人他写那么多，看经典多单纯，很多人要看到阿含经，要单纯阿含而你修啊。你修阿含经讲的很多法门，你看如果单独看阿含经你修不来，很多你修观念可以，观念可以，而具体的修法那种指导很少。阿含经的观念很单纯，你会看得觉得极为素朴的一个法门啊。阿含经所谈的像我们后头讲的那个，哇，这个因为菩萨道为了要发心，所以他要了解法门很广，众生。